听众，欢迎来到智慧人生栏目。今天由达义法师还有我王颖为大家主持。达义法师您好。
王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啊，达义法师不要那么见外，叫我做王小姐嘛，一直都叫我做 Win Win 的嘛。
你看到你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今天的话呢，我是有备而来啊，有几个问题很想问一下法师您的。那作为这个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话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就是很多人都认识他了，但是我很想知道在达义法师心目中呢，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佛主，是怎么样子看待的呢？
释迦牟尼佛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崇拜的啊，他就是一位圣人。所谓圣人呢，就是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啊，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行为跟我们一般普通的凡人的不同啊。首先我要讲讲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佛，为什么虽然他往生以后呢到现在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来敬仰他，向他学习。这就是他非常有智慧。他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子啊，将来可能继承王位的。
对啊，那就是金银财富应该是享之不尽了。
对对，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是一般人来都舍不得离开他那种环境。那么他当时呢，他很有慧眼，他看到这个世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再有钱人，再有权威的人，都离不开这个生老病死。所以呢，把这个富贵荣华都看淡了。他觉得一个人啊，活在这世界上呢，最重要呢，就是要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有了人生的智慧，那么生活呢才会更加的踏实。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很有勇气啊，就离开了他很优越的这个环境条件，然后呢到处去行尸访道。去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呢，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因为呢其实在这个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不知道，就当然了我们是后人呢这样去想，因为毕竟呢每个人在他很受到挫折很辛苦的时候都有想过放弃的嘛。
是的，虽然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我之所以呢很敬仰他呢，就是你想想他从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上上下下的人呢对他都非常好。那么突然之间呢，他离开了这个王宫，然后到处去吟游，去行尸访道，特别是在雪山修苦恨6年修行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呢，一般人是没办法坚持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他是一个不怕苦的不管什么环境，他希望说能够得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呢，他不怕一切的这种苦痛，他都一直坚持现在我就觉得释迦牟尼佛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现代人呢，好多年轻人呢没办法吃苦遇到一种困难挫折麻烦就会放弃不要说寻找人生的真理了就是我们找一个工作，有时候呢看到老板不顺眼，看到这个工作环境不好，或者是跟同事有一点的小的这个摩擦，就说算了，我不去上班了，我不去做了就是没有这种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
确实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对啊，是啊。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做什么事情很有恒心他不但能够吃苦耐劳，同时呢他也很有恒心，很有毅力，他想要得到的他一直坚持。比个例子，他想希望说能够开悟成佛，所以呢他拜了去参访了好多的师父，都觉得他们不究竟然后呢他不断的去寻求这种师父，不断的学习，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来开启他自己的智慧那么经过呢很长的时间这样不断的坚持，到最后呢他在菩提树下夜渡明心，明心见性，开悟了突然之间晚上见到这个夜里面的星星然后就那一刹那悟到宇宙 万事万物的真相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菩提树下开悟以后第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的印象很深刻，他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这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什么环境，在哪个家庭出生的，或者你现在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你都要有自信，要自尊，要自爱。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释迦我们叫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没有智慧呢？会有烦恼呢？会发脾气呢？皆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太多了，因为我们太执着了，把外在的这个假象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就是
我们烦恼的根源。
原来是这样子。
对，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执着的东西退一步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因为佛教里面这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都是所有因缘合合在一起成一个假象为什么是一个假象呢？是本来没有了现在有了。为什么有呢？是因缘合合我组成的。那么有一天呢，因缘呢离散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所以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包括所有的经营财产、名闻利养，所有一切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个缘聚合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就成立了。有一天这个缘离开了，那个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像这个名闻利也是一样，像有的人呢，很风光的时候，哇，大家都很敬仰他，很崇拜他，都歌颂他，对他很好。当他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因缘呢不具足的下台了，或者是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好了，那时候呢大家都离开了，都对他都不理不睬了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说当官也好，或者是有权势也好或者是富有的人也好呢，我们大家有一个寄养思维，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在位的时候你高高在上，你有金钱很富有的时候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好多人都会来歌颂你、赞扬你、来帮助你。有一天呢你下台了，你没有钱的话呢，你的生活是不同的人家对你也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能够提得起，要放得下。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用这个平常心来对待。
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体悟到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为什么有烦恼有痛苦呢？就是把外在的虚假东西把它制作是一个真实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这就是烦恼根源的所在所以呢释迦牟尼对我们人生的贡献很大，对我们人类贡献很大他就悟到这个道理，就是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性，都有一个清净心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智慧跟这个神通妙用跟这慈悲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一样平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智慧呢？为什么没有慈悲心呢？为什么没有这种力量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
那我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呢就是用一个平常心去对待所有的东西，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是啊，所以呢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呢，最重要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呢，用一个刚才你所讲的提及就很好，就用平常心来对待一切人事物那么你如果呢有这个平常心的这个智慧的话呢，那么无论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的心呢就不会起伏那么大这个就是释迦牟尼给我们的最大一个启发就是要把世间万事万物都要把它观空观假，要悟到一个非空非假，起之于中道，这个就是佛的智慧。为什么叫非空呢？就是有的人把一切法看得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有，这个也不对的。空只是空这个本性自性，一切事物还有一个体相还有一个作用比个例子，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坐在这边在这个直播室里面我们在这边用这个 table 在两个人在讲话我们这个 table 可以摆着我们的书，然后摆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东西这个有一个圆形的或四方形的或长方形的，这个 table 有不同的一个形状 那么又有它的功用啊，就可以给我们摆东西的一个功用。那么如果呢，但是呢，这个 table 呢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有一天这个 table 可能就坏了。
对的。
啊，所以呢，就是啊，从没有 table 到这个各种因缘和合在一起，又成了一张 table。那么这张 table 呢，时间长以后它就要变坏，所以呢，原生原灭，它的本性是空的。
就是说是一切万物都是这样，
对，那么它的形状啊还是存在的，它的作用也是存在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叫空非空啊，就是这桌子本性是空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形状，一个有一个作用，就叫非空。假非假，什么叫假非假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桌子呢有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呢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象，叫假象啊，这个假象也是一个空无自性的。神要悟到非空非假，起之于中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一种自在。
嗯，对的，我想这个的话呢，也需要我们大家呢不断的去学习去了解佛法呢，才可以悟到这样的真理在里面。法师，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你，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的话呢，那他成佛以后到底他是在干嘛呢？他有没有说也去关心一下我们的众人啊？是在做什么呢？我都很想去了解。
呀，问问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好多人都想关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啊，佛教究竟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宗教呢，还是心怀大众一个宗教啊？所以呢，我们从释迦牟尼开悟以后，他是怎么样啊来啊跟我们人互动？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释迦牟尼佛呢，他明心见性，开悟以后，开悟就是觉悟了，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他开悟以后呢，他并没有啊回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然后独善其身，自我解脱，不管人间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他就觉得他所证悟到这个真理，就是太好太好了，太妙了。妙不可言，他相信呢，世间所有人都明白释迦牟尼讲这个缘起性空，啊，明白这个因果，啊，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慈悲心，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会这个世界的人呢，就会更加幸福快乐。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啊，就开始发愿要度众生，要把他所悟到的这种真理，啊，要跟世人分享。所以呢，他开始呢。啊，度了五个出家人，五比丘啊，跟他们剃度出家，然后呢，再成立这个僧团，然后把这个佛法呢啊到处去发扬光大。
嗯，
所以从这个啊佛教呢，从他这个修行成道的这个地方，然后一直扩大到啊整个印度，然后由这个印度啊，那么就这个佛教后来呢就发展到这个有这个南传佛教啊。就从印度的南印度的佛教、啊、到了斯里兰卡、啊、泰国啊、缅甸呢、啊，然后还有这汉传佛教，那么就从这个北印度啊，到新疆，到了我们中国啊，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呢，又从中国又影响到这个韩国跟日本，还有另外一条线呢，是从这个印度，然后到了西藏，到了蒙古，这个叫藏传佛教，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叫汉传佛教。就是用汉语来传播佛法的、啊、从那个梵文里面翻译成汉语，然后有汉语呢再从中国到、啊、传到韩国到日本，那么藏语呢就是、啊、从印度的这个话，那么翻译成这个藏文，那么藏文呢、啊、再传播到这个是西藏啊，还有那个蒙古啊，所以我们全世界这个佛教虽然说它那个、啊、有它的那个传承好多不同，但是归纳起来有三个传承，一个叫南传佛教，就是斯里兰卡的那种出家人啊，还有那个斯里兰卡啊、缅甸啊、泰国啊，这个叫南传佛教。那第二种就是汉传佛教，就是我们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那么藏传佛教呢，是指这个西藏跟那个西藏跟那个蒙古的佛教，叫藏传佛教的传系呀。
看来的话呢，佛教呢也就是这样子一步步的就传播到全世界去了。
对，所以呢，释迦牟尼他是一位很积极的啊，同时呢心怀众生的啊，他常常在经典里面讲，他说众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跟大众的心呢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的话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难怪的话呢就成佛呢还是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他临终的时候呢就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说呢我死了以后呢你不要以为我死了佛法就没有了，他说呢我们所有人呢生活应该以戒为师啊，要以这个戒力啊作为大家的师父，不要我是你的师父了我死了那就没有师父了啊，那你就是错误的观念。他说呢大家呢以这个戒力为师，叫以戒为师。所以呢我就看到经典这句话的话就想到我们现在都是讲法力的嘛，但是依法行事嘛，所以释迦我们在2500多年前呢他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各种的崇拜，他就说我们大家要以戒为师啊。
就是说2500年前的话其实已经有一个初行呢，应该呢是依法来治国，这样子才
对
了。
对
对
对，所以他真的是他是跟一般人普通人不同的，他很有智慧啊。他常常讲他说呢我是比丘里面的其中一份啊，他就说我是出家人里面其中一个出家人，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说他只是千千万万个出家里面人的里面的一个。
对，他非常的谦虚啊，平易近人。你像在他在附近里面啊，讲到他看到有一种那个出家人病啦，他还到他们的疗房去看病啊。有的出家人呢眼睛啊老花啦，要补衣服要穿针的时候呢他穿不过去，他就跑过去跟他穿针。所以从这个生活细节里面就可以感觉到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平易近人非常慈悲的没有这个价值的一位圣人。
那我想的话呢，因为他可以放弃了所有世间的金银财富，而且呢去出道成佛的话呢，这个的话呢 是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呀，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一生说法49年呢，讲了好多非常有意义的教理啊。他讲的是我们这个佛教所讲的因果报应啊，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讲什么话啊，我们要负责任啊，你不要乱讲话，要不要为非作歹？因为佛教里面相信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还有佛教里面呢，讲到说。我们现前所得到的一切呢都有前因后果在里面，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这样讲说，一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啊，现在作者是，就是我们现在现前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是可能是昨天你造的因，可能是十年前，可能是五十年前，可能是前世，可能是五年世以前种的因，现在才有这个果。所以说果不是无因之果，而是有因有果。那么我们现前所做的一切的好事啊，好坏事也好，我们讲的话好听也好，伤害人也好呢，种下的是未来的一个因啊，所以是未来因。所以我们现前所作所为呢将来有一天呢都会受报应的。
当然这个报应会分好的还是坏的。
对，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我们是说，我们现在呢应该多做善事，要做好事，要心里面清净，要帮助朋友，帮助大家，我们不要害朋友，我们不要害人。
对，也不要说斤斤计较，帮一个朋友的话可能还要想一下有没有利益关系，这样就不好了。
虽然佛教也叫广结善缘嘛，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个慈悲心，你要常常要想到别人你不要一个人不要自私自利还有呢就释迦牟尼另外一点呢值得我们一提呢，就是说他的影响力。你看当时呢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果断来下定这个决心去出家修行的正道度化众生，他如果没有牺牲这个小我，那么他就没有今天这个佛陀的存在。你看这个佛教从印度到亚洲到全世界，它影响力多大。
对，当然的话我想释迦牟尼佛的话当时的话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影响力有那么大。
那当然了，所以呢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当时释迦牟尼佛是为了他个人享受当小王子到他到最后呢当帝王不管怎么样呢，死了以后呢我相信现在谁都不知道。你看印度有多少个多少个帝王他们死了都没人知道，是不是？
对对对。
那么释迦牟尼佛 啊，可是不同了啊。现在呢，不但印度人知道，我们亚洲人也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啊，世上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嗯，
所以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呢，是可以说是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就是看我们啊怎么样做啊，怎么样去啊去 build up 我们的这个 quality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一点呢，我就值得我们最年轻人学习。就是这个，我们最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经历很丰富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呢是必须要有取舍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取舍弃的话呢，是他的荣华富贵，还有他的王位，但是呢，他得到的话呢，是远远不止这些荣华富贵所带给他的东西。
对对，还有呢，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帝王，你有这种啊这种威力，让人家啊让人家为你下跪。但是你是只是 用一种这个威力来让你下跪，但是呢，释迦牟尼是人从内心里面来对待一种敬仰。你看他从一个王子，然后变成一个出家人，然后变成一个每天去化缘行乞的一个乞丐。
对，
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但是呢，对他来讲呢，平常行世代是平常行世道。他们也觉得，哦，我是个王子，现在做一个乞丐，好像觉得很没有面子，啊，觉得我很苦。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呢，虽然呢他是一个乞丐，但是在人们心目当中呢，他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圣者。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的是挺艰苦的，他也能这样子坚持下来呢，保持这个平常心呢，确实不简单。
对呀，啊，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呢，最重要要以德服人，这是最重要的。不管我们是，
嗯，
啊当官的也好啊，当主管也好啊，或者当父母也好啊，或者当朋友好啊，要以德服人，
嗯，
啊，这才是最有修行的人。
对啊，因为有很多时候的话呢，很多都是这种只许官，就是说官兵放火，又不许老百姓点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现象其实是很多的。
对，所以常常我们要以身作则啊，做什么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叫人家做什么，你自己本身要做得到。我常常讲说，当爸爸每天都抽烟，然后叫你的小孩子，哎，小孩子你不要抽烟，啊，你每天都喝酒，你叫小孩子，哦，不要喝酒，那就讲不通。
对，没有任何幸福力的问题了。
对对对，是啊。
那我是觉得呢，本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很受大家这个崇拜的。今天呢，听到达义法师这么一说的话呢，我对他的整个历史呢都特别了解了。那我想呢，我们还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把释迦牟尼佛啊所证悟到的这个真理啊，这种人生的哲理，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现代的年轻人有这个机会来接触来学习啊，那么对我们的身心，
嗯，
对家庭对社会啊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的，我想的话呢，因为呢我跟达义法师主持了这个智慧人生那么久呢，其实呢我对佛法呢还是一知半解的，所以的话今天呢真的很感谢达义法师呢跟我解释那么多。
你其实你很谦虚，我第一次呢跟你做这一幕做节目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做过佛教的节目，但是呢你心中还是有佛的，我看你蛮有佛缘的。
看来的话呢，以后的话我要多一点呢到这个湛山精舍来请教达义法师你才对了。
如果听众朋友想聆听达义法师更多的佛学讲座，可以到湛山精舍参与每周星期天上午10:30到11:45的周日佛学班，或者是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星期天晚上7:00到8:30的禅修班。详细情况可以亲临湛山精舍查询。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我们一起啊成长啊，一起来分享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证到的这个真理。
今天智慧人生呢又差不多到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很感谢呢达义法师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谢谢，不客气，阿弥陀佛。